仇家的儿子达奈追住了亲王。于是在法国大革命的漩涡中，一幕幕家族的恩怨情仇隆重上演。请听英国著名作家查尔斯·狄更斯的代表作《双城记》，翻译孙法理，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孙达。
在众目睽睽之下的动人演出当中，主要演员那引人注目的面部表情是会在不知不觉中受到观众的模仿的。那位姑娘提出这些不利于囚犯的证词时，前额痛苦地紧缩着，很着急，很紧张。暂停说话，等待法官记录的时候，也注意观察律师是否赞成他的话。这个时候，法庭各个角落的观众也就流露出同样的表情。而在法官从他的记录中抬起头来，对有关乔治·华盛顿的离经叛道之论表示憎恶时，证人脸上的表情也立即反映到在场的绝大部分人的额头上。检察官此时向法官大人表示，为了预防意外，也为了形式上的需要，他认为应当要求这位小姐的父亲马内特医生作证。于是马内特医生被要求出庭。检察官问道，
马内特医生，你看看这位囚犯，你以前见过他吗？
哦，见过一次，他到我伦敦的寓所来看过我，那大概是三年半以前的事了。
你能够认出他就是跟你一起乘坐游船的旅客吗？你对他跟你女儿的谈话有什么看法？
哦，大人，对两个问题我都无法回答。
你无法回答有什么确切的特别的原因吗？
哦，有的。
马奈提医生，你在你出生的国家曾经遭过不幸，未经审判，甚至未经控告就受到了长期的监禁，是吗，马奈特医生？
啊，是的，我受到过长期的监禁。
刚才谈到的那个时候，你是刚刚放出来吗？
啊，是的，他们是那样告诉我的。
你对当时的情况已经没有记忆了吗？
没有了。从某个时候起，我甚至说不清是什么时候。从我坐牢的时候让自己学着做鞋起，到我发现我自己已经在伦敦，跟现在我身边的我最亲爱的女儿住在一起为止，我心里是一片空白。仁慈的上帝让我的官能恢复的时候，我女儿跟我已经很熟了。可是我连他是怎么跟我熟悉起来的也说不清了，那整个过程我都没有记忆了。
检察长坐下了，父女俩也坐下了。这个时候，这件案子却出现了一个离奇的变化。此案的目的是要证明五年前那个十一月的星期五，囚犯跟某一个尚待追查的同案犯一起乘游车南下，两个人晚间一同下了车，到了某一个地方，但是并没有停留，目的是造成假象。有一个证人出庭，确认囚犯曾经在那个时刻在那个要塞和造船厂所在的城市的某一个旅店的咖啡馆里等待另一个人。囚犯的辩护律师反复盘问了这位证人，却发现他在其他的时候从来没有见过囚犯，此外便一无所得了。这时候，那位戴着假发一直望着法庭的天花板的先生却在一张小纸条上写了几个字， 卷了卷，扔给了律师。律师抓住空隙，读完了纸条以后，很仔细、很好奇地把囚犯观察了一会儿，然后他问证人：“
证人，你再次重申，你有把握那人就是这个囚犯吗？”“
哦，是的，我很有把握。”“
那么你见过样子很像这个囚犯的人吗？”“
哦，再像他，我也不会认错的。”
这时，律师指着那个扔纸条过来的人说：“
瞧，你看看那边那位先生，他是我的朋友，很有学识。你觉得怎么样？他们俩是不是非常相像呢？”
除了这位有学问的朋友有一点不修边幅之外，他和囚犯确实是一模一样。把两个人一比较，不但叫那证人大吃了一惊，就是在场所有的人也都大吃了一惊。人们要求法官命令那有学问的朋友取下假发，那个人不太高兴地同意了。这么一来，两个人之间的相似就更显得惊人了。法官询问斯特莱夫先生，也就是囚犯的这位律师，下面是否要求以叛国罪审问卡尔顿，这是那位有学问的朋友的名字。斯特莱夫先生说不必了，但是他要请证人说明发生过一次的事情是否会发生第二次。要是他早一些见到他的鲁莽轻率的证明，他是否还会那么深信不疑？在他已经见到他的鲁莽轻率的证明之后，他是否仍然那么深信不疑呢？会不会更加的深信不疑呢？盘问的结果就是把那证词像瓦罐一样砸了个粉碎，也把证人在本案中所表演的角色驳了一个体无完肤。
克兰特先生听到这儿的时候，已经从他的指头上啃下了可以当做一顿饭吃的铁锈。现在他得听斯特莱夫先生把囚犯的案情才做一套紧身衣穿到陪审团的身上了。斯特莱夫先生向陪审团指出，那位爱国志士巴萨是个受人雇佣的密探和奸细，是个做人血买卖从不脸红的家伙，是个自从受诅咒的犹大以来最无耻的流氓，而他的长相也的确像犹大。他指出，那位道德高尚的仆人克莱是巴萨当之无愧的朋友和搭档。这两位做伪证发伪誓的家伙看中了囚犯，想把他当作牺牲品，因为他是法国血统。在法国有一些家务要求他在海峡两岸往来奔波，至于是什么家务，因为关系到他某些亲友的利益，他宁死也不肯透露。而他们从这位小姐那儿逼出来的受到歪曲的证词其实毫无意义，那不过是像这样萍水相逢的青年男女之间小小的殷勤礼貌的活动而已。只有对华盛顿的提法有些例外，那话很出格，很狂妄，可是也只能是看作一个过分的玩笑而已。如果政府竟想借最卑下的民族对立情绪和畏惧心理做文章来进行压制，树立威信，那恐怕只会成为政府的一种弱点。可惜这种做法除了证词那邪恶的不光彩的性质只会歪曲这类案件的形象之外，全无根据。它只能使我国的国事审判里充满了这类案件。他才说到这儿，法官已经板起了面孔，好像这话纯属无稽之谈。他不能坐在法官席上对这类含沙射影的言论充耳不闻。然后斯特莱夫先生要求他的几个证人出席作了证。再以后，克兰奇先生便听见副检察长先生把斯特莱夫先生为陪审团裁剪的衣服整个的翻了过来。他表示巴萨和克莱甚至比他估计的还要好100倍，而囚犯则要坏100倍。 最后，法官大人发言，他把这件衣服时而翻了过来，时而又翻了过去。总而言之，肯定是把它整个重新剪裁了一次，做成了一件给囚犯穿的湿衣。现在，陪审团开始考虑案情，大厅里的苍蝇们又发出了嗡嗡的声音。
即使就在这样的波澜起伏的情况之下，一直望着法庭天花板的卡尔顿先生仍然没有挪一挪身子，或者改一改态度。在他那学识渊博的朋友斯特莱夫先生整理着面前的文件，跟他身边的人低声的交谈，而且不时焦灼的望望陪审团的时候，在所有的观众都多少走动走动，另行组成谈话圈子的时候，甚至在连我们的检察官也离开了座位，在台上缓缓的踱来踱去，未必不使观众怀疑他很紧张的时候，这位先生仍然靠在椅背上没动。他那拉开的律师长袍一半敞着，凌乱的假发还是脱下以后随手扣上的样子。他双手抄在口袋里，两只眼睛仍然像那一整天那样死死的盯着天花板。他有一种特别马虎的神态，不但看上去显得不受人尊重，而且大大降低了他跟囚犯之间毫无疑问的相似程度。刚才大家把他们俩做比较的时候，他暂时的认真态度曾强化了那相似的印象，因此许多的观众现在都注意到了他，并且交换意见说，他们刚才怎么会认为他们俩那么相像呢？克朗奇先生对他身边的人就是这么说的，他还说他可以用半个金币打赌，这个人是得不到法律工作的，他那副模样就不像，是吗？
然而，这位卡尔顿先生所注意到的现场细节，却比表面看上去的要多一些，因为这时马奈特小姐的头耷拉到了她爸爸的胸口上，而这事儿竟然被她第一个看到了，并且清清楚楚地说：“长官，注意一下那位小姐，帮助那位先生扶他出去，你还看不出他快要昏倒了吗？”在那姑娘被扶出去的时候，许多人都表示怜惜，也对他的父亲深表同情。重新提起他的牢狱生活，显然是老人痛苦不堪。在他受到查问的时候，他表现了强烈的内心激动。从此以后，一团浓重的乌云就笼罩了他，他一直在呆呆地想着，露出了一副衰迈憔悴的样子。他出场以后，陪审团重新坐定，过了一会儿，他的团长开始发言。
陪审团意见不统一，希望退庭。法官大人对他们竟然会意见分歧表示意外，并且指出他们退庭以后要受到监视和保护，然后自己便退了庭。审判已经进行了一天了，法庭已经点上了灯。有人传说陪审团要退场很久，观众们纷纷出场去吃点心，囚犯也退到了被告席背后坐下。陪同那位小姐和她爸爸离开法庭的罗瑞先生此时又出现了，他向杰瑞做了一个手势。这时候众人的兴趣已经降低了，杰瑞毫不费力的就挤到了他的身边。罗瑞对他说：“
杰瑞，如果你打算吃点点心，现在你可以去吃，可是你别走远了。陪审团回来之后，你一定好找才行，不要比他们晚回来，因为我要你立即把判决带回银行。你是我所认识的最快的信使，赶回法学院大门比我要快得多了。”
Gary 的头发下面勉强露出了一点额头可以敲敲，他便用指关节敲了敲额头，表示接受了任务，也接受了一个先令。这个时候，卡尔顿先生走了过来，碰了碰罗瑞先生的手臂。
罗瑞先生，那位小姐怎么样了？
哦，她很难受，她爸爸在安慰她，出了法庭之后她好一些了。
我可以把这话告诉囚犯，像你这样体面的银行人员公开跟她说话是不行的，这您知道。
罗瑞先生脸红了，好像意识到他的确曾有过这样的内心斗争。卡尔顿先生到被告席去了，法庭出口也正在那个方向，于是杰瑞就跟在他的身后。卡尔顿喊道：
达尔内先生，你当然急于听到证人曼内特小姐的情况，她马上就会好的，她最激动的时候就是你见到她的时候。
达尔内先生径直走了过来，他感激地说：
哦，我让他难受了，我深感抱歉，您能把我这话向他转达吗？哦，还有对他的一片苦心我也非常的感谢。
卡尔顿先生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气，几乎有点无礼，他半个身子背着囚犯站着，手肘懒懒地靠在被告席上。
哈，可以可以，如果你提出要求我愿意转达。
啊，那我就提出要求，请接受我衷心的谢意。
那么你等待的是什么呢？
我等待的是最不幸的后果。
啊，这是最明智的希望，也是最可能的后果，不过我认为陪审团退席会对你有利的。
在法庭附近的路上停留是不允许的，因此杰瑞再也没有听见别的。他离开了这两个长相那么相同可态度却那么不同的人，那肩并肩站着的两个人都反映在头上的镜子里。在下面那挤满了小偷和流氓的通道里，尽管有羊肉馅饼和卖酒的帮助，一个半钟头也好不容易才打发过去。那沙喉咙的信使吃完便餐，就在长凳上很不舒服地坐下来，打起盹儿来。他赶到的时候，罗瑞先生已经在门口叫他了。
杰瑞，杰瑞。
啊，我在这儿呢，先生。哦，挤回来简直像打仗一样，我在这儿，先生。
罗瑞先生在人群中塞给他一张纸条。
快，拿好了吗？
哦，拿好了，先生。哦，先生，我能看看吗？什么？无罪释放？哦，即使您送的消息又是死人复活之类的话，我也会懂得您的意思的。
在他挤出老杯了之前，没有机会再说什么了，甚至没有机会再想什么，因为人群早已洪水一样的拼命的往外挤，几乎把他挤倒在地上。一股人声鼎沸的人流卷过大街，仿佛那些失望的绿头苍蝇又分头寻找别的尸体去了。
法庭已经闹腾了整整一天，现在人潮渐渐退去，法庭渐渐的安静下来。此时曼奈特医生和他的女儿 Lucy 曼奈特，被告的代办人罗瑞先生和被告的辩护律师斯特莱夫先生正围在刚刚被释放的查尔斯·达内身边，祝贺他死里逃生。即使灯光明亮了许多，要在这位面貌聪颖腰板挺直的马内特医生身上辨认出当年巴黎阁楼里那位老鞋匠已经十分的困难了，但是多看过他一眼的人，即使还没有机会从他那低沉阴郁的嗓门听见那凄苦的调子，不曾见到那每每无缘无故便丧魂落魄的暗淡神态，也往往想多看他一眼。 能使他从灵魂深处泛起的这种情绪的，可以是一种外在的因素，就是重提那长期纠缠过他的痛苦经历，也可能是由于这种情绪的本质而自行出现，将它笼罩在阴霾之中。这时候，不知道它来龙去脉的人便难免感到迷惑，仿佛看到夏天的太阳把现实中的巴士底狱的阴影从300英里之外投射到他的身上。
只有他的女儿具有把这种阴郁的沉思从他的心里赶走的魔力。他女儿是一条金色的丝线，把他跟受难以前的历史连结在一起。这姑娘说话的声音，她面颊的光辉，她双手的触摸，几乎对这老人永远有一种有力的影响。不能绝对的说永远，因为女儿也让他想起某些使他失去魔力的时刻。不过这种时刻不多，后果也不严重，而且姑娘相信他已经成为过去了。
达尔内先生已经热情的感激的吻过这位姑娘的手，他已经转身向斯特莱夫先生表示了热烈的谢意。斯特莱夫先生30刚过，看来却要比实际年龄大上个20岁。他身体健壮，嗓门粗大，红光满面，大大咧咧，全不受礼仪的羁绊，有一种勇往直前的往人群里挤去找人攀谈的派头。肉体上如此，道德上也是如此，而其后果也很能为他的这种做法辩护。他仍然戴着假发，穿着律师的袍子，便闯到他的前当事人面前，无缘无故地把罗瑞先生挤到了一边。他说，
我很高兴能大获全胜把您救了出来，丹内先生。这是一场无耻的审判，无耻之极，可并不因为无耻而减少他胜诉的可能。
他的前当事人抓住他的手说，
啊，我对您感激不尽，在这两种意义上。
哦，丹内先生，我已经为你竭尽了全力，我这个人竭尽了全力是不会比任何人逊色的，我相信。
这句话分明是要别人接着话茬说你可比别人强多了，于是罗瑞先生便这样说了。也许他这样说并非没有自己的打算，他是打算挤回圈子里来的。于是斯莱夫先生说，
哦，您这么看吧。是啊，您今天全天都在场，应该了解情况，而且您也是个办理业务的人呢。
熟悉法律的律师又把罗瑞先生挤回到圈子里来，跟前不久把他挤出去一样。于是罗瑞先生说，
啊，正因为如此，我要向曼内特医生建议停止交谈，命令大家回家。露西小姐气色不好，达尔内先生呢，也过了一天可怕的日子，我想我们大家都筋疲力竭了。
啊，罗瑞先生，你只能代表自己说话，我还有一夜的活要干呢，代表你自己说话。
哦，是的，我代表我自己说话，也代表达尔内先生说话，代表 Lucy 小姐说话。 Lucy 小姐，你认为我可以代表我们全体说话吗？
他这个问题是向 Lucy 小姐提出的，却也瞄了一眼他的父亲。
刚才播出的是英国著名作家查尔斯·狄更斯的代表作。